就不了解普拉提的都会这么认为。
对对对，
嗯，特别具有普遍性。
其实我们那个来上课的会员第一次来也都不知道什么是，都是正常的。
Well, I've loved, I've lost, but I still can't find. 心底善良，素质不详。这里是播客素质不详，我是喵叔。
我们是来自普拉提客厅的思雨，
我是米娅。
今天我们是一期串台节目。思雨和米娅其实我已经认识了一段时间了，他们两位是两位普拉提教练小姐姐。就是我今天那个跟刚才跟这个米娅聊了一会儿，她都说她是一个初中孩子的母亲了，我真的是完全没想到，看来这个普拉提还真是有很好的一个健身保养的一个作用，能至少能让你青春永驻啊！
对，可以现身说法，可以看老的状态。
我们之前其实交流不多，所以说我今天就是利用这个串台这个机会，就和两位美女教练好好的聊一聊。因为我知道这个普拉提，或者说我第一次印象中听到这个词儿，应该是和那个沈腾有关系啊。我记得我看、
哦、他瘦了哈，
对，他说他瘦了是因为练普拉提，然后上了一个就是新闻热搜了，然后就好像这个普拉提就突然火起来了，我就听了这个运动。但是我发现网上有些言论认为它是满足了我们对精致生活的追求啊，尤其是那个在朋友圈啊小红书上很多人都分享那种普拉提的运动的姿势啊，那些美照，或者是愿意分享那个练习姿势的那种高级感。所以说我其实就是有一个疑问啊，这个普拉提到底是什么呢？它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
思雨可以先说你的，我再补充。
就是您说的那些吧，就是我能理解它是作为一个运动，它的一个宣传的途径，就是它为了传播让大家知道这个运动，然后了解这个运动，并且有意愿尝试，所以就可能需要一些明星的宣传效应，或者是拍照打卡的这么一个途径。不然的话就您不会知道有这么一个运动。对，所以但是那个东西可能并不代表普拉提就等于它。然后在我们看来，可能普拉提是一个让我们了解自己身体怎么去工作，然后怎么去完成日常生活当中的行为动作的一个运动。就是它其实是我们慢慢慢慢知道我们的身体该怎么使用的一个运动方式。
哎，那是瑜伽的一个分支吗？因为我之前，我说实话，我一直以为是这个动运动是一个瑜伽的分支，后来你告诉我不是。
不是，
它不是那它是单独的一个类型的项目。
它是单独的一个运动，
对，
它和瑜伽还有我们之前说的一些抗阻力训练也好，它都是完全单一的不同的运动方式。
它和那个瑜伽有什么最大的区别？因为我之前一直有个误区啊，也是刚才你们告诉我的，就是我一直以为这个在小红书上那些很多挂在绳子上或者挂在什么上的那些姐姐们练的都是这个练的都是普拉提，或者叫瑜伽子分类里面的普拉提。因为之前我也听过什么流瑜伽什么的这些分类，
还有很多的门派以为它是瑜伽的一个门派。
普拉提也有很多门派吗？
普拉提有非常多的体系，我觉得可能有这样的误区，是因为有一些普拉提的动作跟瑜伽的动作很类似，然后他们会在不同的器械上会有不同的呈现。大家可能很多会认为普拉提是器械版的瑜伽，因为瑜伽是在垫子上完成会更多嘛，然后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误区。但实际上一会儿我会去介绍普拉提它整个经历的时候，会说到为什么它会有一些瑜伽的一些动作在里面，但实际上它们是完全两种不同的运动。那瑜伽可能更偏身心灵一点，因为它瑜伽最终的那个目的叫那个完成三摩地的一个状态，就是完成身心灵然后协同配合然后整合可以呼唤宇宙的那一种。那普拉提它其实更多理性一点，在我看来瑜伽更加的感性。就普拉提它是基于很多的解剖呀，然后生物力学呀，它是有很多知识做支撑的，然后帮助我们就是完成了很多身体的这些动作模式。我们看起来很简单的坐也好呀，站也好呀，走路跑步这些动作模式其实都有它一个底层逻辑在，我们只是恢复了我们应该有的这些动作模式而已。普拉提是可以帮助实现的。
那米娅，你看现在城市里面尤其是咱北京流行的对吧，从这 City Walk到跑步，到这个练拳，还有这个我儿子也在练柔道，这有各种各样花式的运动，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瑜伽，还有这个去健身房请那些浑身都是腱子肉的教练，教你这个练各种的这个有氧或者是练肌肉训练。 如果说我来宣传这个普拉提，或者说我们跟一个普通人介绍这个普拉提，那普拉提到底有一个什么特别的地方，或者说能够吸引到这个你觉得跟其他的运动最大的不同、或者说是怎么让它能够让，
就是它的本质它到底是干什么的，
对，或者说它怎么能够让老百姓，
我能理解您说的意思，
对，
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的普通的大众对普拉提会有认知上的一个偏差，因为很多人来找到普拉提去练习的时候认为它都是可以减脂塑形的、当然这是在我们就是前些年发展的过程当中，普拉提在推广的这个过程当中需要一个营销的点，但实际上普拉提不是减脂塑形的一个手段，它在我目前的对普拉提的理解来说，它更多是一本人体使用说明书，它来教会我们的人体如何去做动作。其实我们就像我刚才说的，我们所有的动作模式都是有它的原本的就是它的状态的，那普拉提是教会你我们在不同的这个动作的模式当中如何使用我们的身体，就让我们的身体更加的灵活，然后让我们做这个动作，其实你可以很高效的完成这个动作，也可以很费力的完成这个动作。普拉提是教会我们的身体如何用最省力的方式完成这个动作，是最节能的一个方式。
就是你看我们如果归类的话，对吧、如果我去健身房撸铁，
是，
这肯定是长肌肉的，
是
啊。那如果是瑜伽呢，那我肯定是各种动作伸展的啊。你会看练瑜伽的，别管男生女生都很纤细，对吧，各种腿一掰感觉都能到后脑勺，就是每一个运动它都会有一个自己的特点，或者练起来最后会有一个效果呈现。那么普拉提最后比如说练完了之后它呈现的是一个什么效果，是腿掰得比较高还是浑身都是腱子肉啊？
它都不是，就是我们的、就像您刚才说的，每个运动都有它的训练目的，我们的目标是不一样的。所以在我们看来，普拉提它是一种生活方式，就像我们一会儿会介绍，就是普拉提先生他写过书，他有写过两本书呢，其中一本叫 Retention to Life， 就让普拉提回归生活，这是普拉提先生最终需要就是让我们练习普拉提最终要呈现的一个状态。对，
哎，那你正好介绍一下这个普拉提到底是怎么起源的呀。
那好，那就要从我们普拉提先生来说了，就是约瑟夫普拉提。那他呢其实是一个健身教练和一个发明家，那他是出生于1883年的德国，然后他的父亲呢是一名体操的运动员，也得了很多的奖，然后他的妈妈呢是一位就是自然疗法的崇尚者，然后他的妈妈呢就会认为我不需要任何的药物啊，和不需要任何的手术，我就可以让自己的身体处在一个痊愈的一个状态。普拉提先生从小呢就是受他父亲这种身体非常强壮和他的身体比较有能力的影响，和他母亲这种治疗理念的这种影响，所以他才奠定了要做治疗性锻炼的一个基石。他认为就是我可以不用这些药物，我可以通过一些训练的方法就可以得到很健康的一个身体，
就是疗愈身体的一项运动。
对，这是结合了他父母的就是整个的职业生涯，然后得到的他的就是最初的这个理论。那再由于呢就是普拉提先生他小的时候身体就特别不好，他有哮喘病，然后也有软骨症，还有一些风湿热，然后就会造成他身体不好，他经常会受到他的一些同学的欺负，所以他就想，哎，我要把我的身体练好。于是他就通过呼吸治疗了他的哮喘，然后他经常就是不穿上衣，光着上身，然后在太阳底下去做很多的运动，就治疗了他由于缺乏维生素 D 而导致的软骨病，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缺钙。所以就是他是通过了这些运动把自己的身体练得越来越好了。那同时呢他也非常喜欢各种运动，比如说滑雪、瑜伽，然后他父亲是体操运动员，还有武术，等于他学了很多不同的运动，所以我们现在会看到我们现在普拉提的动作当中都有这些运动的影子。这也是刚才我们前面说的为什么我们练很多瑜伽的人会认为普拉提是器械版的瑜伽，因为它有些动作它就是很类似很相同的，只不过我们的名字不一样，训练目的也是不一样。同时呢它还从一些就是动物身上得到灵感，比如说现在普拉提动作当中有猫式啊、大象啊、猴子呀、 蛇式啊、鹦鹉啊、天鹅啊，这些都特别的多，所以他也从这些动物身上得到灵感，然后去做了很多这些动物的这动作的编排。
我看他们有人说这是中产杂技
啊，对，是的，就是是因为普拉提先生曾经也当过马戏团的演员，他确实当过，
所以说是不是我想象这些里面还是很多动作还是挺高难度的。
是的，
他练习了这么多，然后就是为了比如说治好自己这个病就发明了这项运动嘛。他本身已经掌握了这么多知识，理论上他练这些东西就好，他为什么要把它单独再发明创造一个运动呢？
嗯，是这样的，他是在1921年的时候就是先移居到英国，然后那个时候呢他是成为了一个职业的拳击手还有马戏团的演员。嗯，但是那个时候正好是赶上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然后他呢就被当成英国的敌人，就被关到了集中营里面，然后集中营的环境又很差，所以普拉提先生呢就会让他的其他的这些人呢跟着他一起去锻炼身体，因为他认为就是一个健康的身体是包含了身体的强健和精神的健全这两个方面的。那当时会有很多的德国士兵是下不了床的，那普拉提先生就也没有放弃他们，他就在这个床上安装了很多的弹簧，这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我们就是常见的器械 reformer， 也就是核心床，还有凯迪拉克有很多这些弹簧这些设置，这个都是最早最初的一个雏形，所以他就是用这样的方式让他集中营的这些小伙伴们一起去训练，也就是在1981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一个大流感期间，他就通过这些训练的照顾这些士兵也好，在他照顾的情况下，没有一位士兵死亡，所以他觉得这件事情是可以发扬光大的。
也就是说，他等于在监狱里，
对对对，
把一套东西来逐步的形成了一个自己
的
概念。
然后他从这个集中营出来之后啊，他就想移民美国了。于是就是在去美国的途中呢就认识了他未来的妻子叫克拉拉，他呢也是一名护士，他们就在纽约呢共同创办了一间工作室，那这个工作室呢就叫控制学，它就是叫这个名字。那是后来等他就是去世之后，我们才把这个普拉提的名字换成了他本人的名字。
哎，我发现这个很多运动现在都是在监狱里发明的，比如说现在有什么囚徒健身之类的。这那普拉提也就是不是他意味着他不需要太大的地方，就需要一个很小的地方就可以了。
对，其实我们像最基础最经典的就是垫上普拉提嘛，一片垫子的位置就可以的，然后器械都是其实是辅助，其实是更加让这个动作更加简单了，因为它是有很多的助力，其实自重训练要会更难一些。
你们二位是怎么成为这普拉提教练的？
我之前是做广告的，然后我那个就是回国以后做广告做了可能也就半年多的时间，当时是因为就是熬夜熬得太凶了，就是基本上我去试用期的第一周就熬了一个大通宵，就是我今天的10点去上班，我第二天12点才到家，就是白天就一整天也没睡觉，就觉得那个身体非常吃不消，从那周就是试用期第一周开始之后的每一个星期都会熬3到4个大夜，就特别特别特别难受，后来我就觉得不太行。然后因为我其实就是在上学期间一直都在练普拉提，就练的时间比较久，当时就在想说除了这份工作以外我还能干啥，那只有这个东西可能我比较擅长，然后刚好发现了一个培训的一个机会，我就想说去试一下，给自己一个 gap 的时间，然后跟老板谈了一下说能不能先请一段时间假去考试这个试，如果考下来了我就想走，我就不想干了，如果没考下来的话我就踏踏实实的回来上班，所以就慢慢的转行做了普拉提教练。
哎，就是你是在国外接触的普拉提？
不是，我是在国内上的普拉提课。
哦，回来你怎么选择普拉提的？当时
就是其实您看到那个普拉提是沈腾发了这个什么微博这个有这个新闻之后才知道，但其实我最早那会儿我是看到孙俪练普拉提，就是那个很
明星的影响，
对，那是很早很早以前了，然后当时我是看到这个，因为在此之前就是我们可能我想选择的运动方式就是您刚才说到那些，比如说瑜伽或者是健身房，那这些我都试过了，去健身房一办卡就去不去了，就也不喜欢。
为什么？
就是不喜欢练，我不喜欢那个健身房里面那种非常昏暗的环境，然后不喜欢那种咔咔练，然后觉得我也不知道要怎么做，然后我做了半天我也不知道效果在哪里，我一点感受都没有，就没有什么正反馈给到我，然后我的感觉就是又要去健身房了，今天又想找个理由不想去了，就是这种心态。然后练瑜伽其实也是的，就是可能我那个时候对瑜伽的认识也不清楚，就是我像普通的广大的大部分人一样，觉得瑜伽就是拉伸，然后我觉得我很硬，我也不是很柔软，我好像也练不了，而且我好像瑜伽相对来讲比较安静，就是非常非常安静，但我好像也没有办法静到那个程度。当时知道了有普拉提这么一个运动之后，我的心态其实也是试试，就是去试了一下，试了一下发现，哎，这个好像我练起来觉得感受还行，它既能动起来，我又能动脑子，然后我又觉得动脑子去练练这个运动，我的感受是正反馈比较强的，我觉得我好像真的练到了，就甭管当时我理解的练到到底是什么作用，其实可能不一定是跟我现在理解是一样的，但是我当时的感受是很好的，所以就坚持下来了。而且刚才咱们开始之前了解到您之前是做练体育的嘛，然后我小时候是一个特别不爱运动的小孩儿，就是那种学校里的女生您知道吧，就是那种就是上体育课都逃避，然后想办法开假条也不想跑步的那种姑娘，然后所以我当时找到了这么一个运动给我的正反馈很强，我的就是给我的感受是很好的，我终于找到了一个运动啊、哦，我原来是愿意练的，我原来不是那么不喜欢运动的一个人，所以我现在感觉是它是我选择做普拉提教练的一个最大的原动力和原因吧。
哎，这个你说普拉提在动的过程中你会动脑，我不太理解这个为什么会涉及到动脑子的。
举个例子，比如说如果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走路，就打比方，那大家其实每个人天生就是从 baby 时期就开始学走路了嘛，但是每个人走路的姿势，不知道您有没有观察过，其实是不太一样的。
对。
那如果说有一个理想状态，我们也许有一个最省力的方式去走这个路，你是最轻松的。但是大部分人可能走路的时候都是运用了一个比较相对费力的模式去走这个路的，那其实他没有使用到他身体上应该去运用的这个功能，这个关节去律动来带出这个步态的这个行为。那我其实在练习普拉提的过程当中，我是在慢慢的感受到我的身体，我的每一个关节到底应该怎么去动，它从哪儿到哪儿了，它干了一个什么事儿。所以练普拉提的过程当中，就是我不断的在学习，哦，我的身体原来干了这个，我的身体原来，我的腿原来慢慢的抬起来是需要这块骨头动，原来我抬腿的时候这里不应该动，那里应该动，就是所以这是一个动脑子的过程，我是在学习它，
让你感受你的身体的这个，
对对，我的身体的位置的变化，我的产生的每一个动作都是从哪儿开始，怎么去完成的，是这样一个学习的方式。
因为从约瑟夫普拉提开始，因为刚才也讲到了我们最早的这门运动叫控制学，它其实是用我们的大脑来控制我们的肌肉完成动作，就包括我们现在去看一些小红书也好啊，或者网络上也好做的这些动作，我们能判断出来它是在做动作摆动作，还是真正利用了我们的身体协同一起完成这个动作，那它质感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需要用你的大脑控制你的身体去完成，它不是单一的像抗阻力训练，我们这个动作你会做了，我只需要给你数数，你完成组数和次数就可以了，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在想一会儿我要吃什么。普拉提不是这样子的，普拉提就是你真的是全程都要跟着我的话术去走，你的大脑就一直没有在一个停歇的状态当中。所以通常我们的会员上普拉提课的时候给我们的反馈都是，你这一小时过得太快了，我怎么刚开始上课就下课了呢？其实这个也是一种休息，因为他在日常生活中，其实我们现在的就是工作的人群日常都很焦虑，然后都很紧张，他的大脑没有办法完全的休息下来。但这个时候我让你考虑了另外一件事情，他其实是可以放掉他原来的烦恼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也可以调节他比较紧张的神经。所以很多练完普拉提的人，他们不会觉得是身体上那种抗阻力疲劳的那种累，而是精神上有很多放松的感觉。
你是在引导学员练习的过程中会给他们讲故事吗？
是话术。比如说我们要做，因为我之前是先从健身教练转到了普拉提教练，在做健身教练的时候，我可能就先教会你这个动作，这个硬拉怎么去做，然后给你设定好这个重量，我就开始给你数数了。但是在普拉提过程当中，我要随时去观察你动态的排列，你动态核心的稳定，那你哪里需要做调整，所以我在全程每一个话术给的知识点调整的点可能都会不一样，所以你就要跟着我的调整去，跟着我的话术做自己身体的调整，他就不会去想我一会儿要吃什么，我一会儿要干什么，哎，我这件事情很烦恼，我怎么样的，他没有这个时间和机会去思考了。
哎，面，你练这个东西练了多长时间？
普拉提是8年的时间了，其实我更多是教会更多，我不是从练习者开始的。对，我从进入这个行业就是一个教学的一个教练开始。当时我会觉得抗阻力训练的人群相对来说会低端一点，我是想往这个行业里更金字塔尖的这个方向去走。其实这个是整个健身行业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趋势，大家肯定会就是水涨船高，是往山上走，水往低处流，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当时我是在不同的这个健身项目当中选择了普拉提，因为在这之前我学抗阻力训练，我学运动表现，然后我学青少年训练，学孕产训练，这些都学过，我还学过营养师，但是最终我把方向就在这些里面然后定到了普拉提。
你之前大学专业是这个吗？所以说你对、
不是不是，我之前是做电视的。就是我跟您的情况是不一样，我是先从传媒做起的，那个时候是经常熬大夜，我也确实是熬大夜，就是因为我们要录棚的话，每一期我们录制都要备3到4期的节目，所以基本上就是一宿录完，然后再加上剪节目的时候也需要熬大夜，所以我们不是熬一天，我们几乎就都是在熬夜的一个状态。然后再加上那个时候也怀孕，然后马上要生了，然后生完之后呢就觉得要恢复自己的身体，然后也想换一种生活方式，然后等于是生完孩子之后重新选择了健身的这个行业。
我自己感觉啊，那我一般的熬夜，因为我后来也是从事互联网行业嘛我自己熬夜之后吧，我其实不怎么敢运动的，尤其是这几年你看新闻上都是那种猝死在跑步机上。其实我是没有想到，就是说你们是因为熬夜所以想到了用运动解决这个事情。对，这是我没有想到的。
因为以前的生活方式不健康呀，当时对运动的认知相对来说那肯定是要比这个熬大夜要健康呀。当然是因为我们的运动强度没有那么大。我当时之所以走到就是运动的这个行业里，我是先经过了跑步这个阶段，所以我之前是跑马拉松，跑越野，然后学健身，等于是都是有相关性的。对，也不是突然一下子就进入进来的。
但我其实是因为熬夜上班那段时间一直都在练普拉提，就是在我的非常苦逼的上班的这个工作日程里头，每天去上普拉提课那1个小时是我最快乐的时间。就我觉得就是身体大脑都得到了放松和休息，而且我练完之后身体是舒服的，我能好好睡个觉，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觉得做这个事情一定是比我做原来的工作要更好一点，更适合我的，所以我才是这样选的。
哎，那听上去这个普拉提运动好像不是运动量非常大，不会让你感觉到比如说熬完夜之后再运动还会感觉到心慌啊或者什么。
它累的主要是脑子吧，就是像我们刚才说的，就是因为你的大脑一直在不停的思考你的身体要去完成一个什么动作。而且其实比如说啊，我的理解抗阻力训练里面可能比如说今天咱练臀，然后这动作咔咔咔全是跟练臀相关的，然后你其实活动的关节或者是身体移动的位置就那几个，就是一个相对固定的一个轨迹。但是练普拉提的时候基本上就是你从头到脚你都要控制，你都要想，你不能说我今天抬腿的时候我的身子上半身就能歪了，那也不行。就所以一开始训练的感觉是我好像顾得了头顾不了脚，但是慢慢的就是当你逐步逐步能感知到自己身体的位置更多的时候，你就是从头到脚都要去控制的一个状态。然后它的训练节奏并没有那么的快，然后训练的重量负重又没有那么的大，然后所以其实它相对来讲是一个比较安全然后也有效的一个练习方式，一个运动方式。
就是可能大家会把这个运动跟一些有氧啊抗阻力训练这样去做对比，有氧肯定是心肺运动嘛，那你肯定会那种这种喘气很大呀，然后你需要增加你的潮气量啊，你会觉得嗓子好像都有血腥的感觉呀，因为很多人是不能接受这样感受的，不舒服。那有一些抗阻力训练它确实练完之后会让你的就是肌肉会很酸痛，因为它练的大肌肉群会更多一点，那普拉提相对来说练得更加的精准更加精细，所以这个就说到我们普拉提就是最基础的就是六大原则。那原本的就是约瑟夫普拉提这个时期它的原则是集中控制核心流动性精准和呼吸，所以他是希望这个动作我们是要在一个用大脑控制然后又有核心参与，所以他练深层的肌肉会更多的这种状态，同时他希望这个动作是流畅的，他动作与动作之间的衔接也是流畅的，比如说我们前一个动作是仰卧的，那后面这个动作就不能是站立的，因为它是没有衔接的，你可以从仰卧过渡到侧卧，也可以从仰卧过渡到坐姿，这个是叫有流畅性的，那也需要是精准的，就是说明你这个动作是每一步的完成都是不是看起来的这个样子，你真正是要用你的身体完成这个动作而不是摆这个动作，然后它也需要你呼吸很配合很专注去参与其中，所以在你整个的训练当中你就需要考虑的事情就很多。
我刚才听你们说了之后我感觉好像练普拉提的都是小姐姐比较多，那么对于男生来说比如说我想练这个东西或者说我怎么除了这个练的小姐姐比较多以外这个运动怎么能吸引男生呢？或者说你看我其实对瑜伽这块也认知很早，但是我不愿意练瑜伽或者说不愿意跳健美操的一个很重要的，
因为女性太多了，
对，你就感觉前面一堆穿着这个瑜伽裤的小姐姐们在那儿跳，你在后面也蹦来蹦去的，总感觉
不太适合男性一样，
对，总感觉自己像个异类，对，你担心别人异样的目光看你，你也觉得自己在这里面也没有办法和其他人融成一片，或者说感觉自己也挺突兀的，对，没法交流什么之类的。
但实际上你知道真正的普拉提大师都是男性，从约瑟夫普拉提开始，还有包括我现在的老板我的校长是 BC 普拉提的创始人 CK 老师都是男性，但其实我们对普拉提会有这样的认知上的误区也很正常，但实际上真正在普拉提的应用当中它是可以帮助男性的一些其他运动的，因为你会发现男性可能更喜欢一些球类运动啊，
对，
比如说高尔夫球网球，然后这些打的人都很多，普拉提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作用，它就是可以提高我们这些其他运动的运动表现，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它可以让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知道怎么去使用，它只是一个基础，它更多是其他运动的基础，比如说我们去打高尔夫的时候我们好像是用手臂在做一个挥杆，但实际上我们是应该用躯干旋转带动手臂去挥杆，所以它不是一个手臂的力量，它应该是我们的核心带动躯干旋转的力量去完成了手臂拿着这个杆去击球这么一个动作，但你完成了普拉提会告诉你这些底层的逻辑，在你再去运用到你的高尔夫也好网球也好滑雪也好，这些都是相关的运动，你都可以在你的这个运动当中，不管是你是小白一个新手入门也好，还是你是也非常有经验的训练者也好，都能得到非常快的提升。就是以往我的会员在去学一个新的运动的时候，他们的教练都会夸他们说，哎，你上手好快呀，这个就是普拉提可以带给我们普通人其中的一个好处之一。
哎，那回到咱们刚才那个问题，就是那他练完了到底是会有肌肉呢，还是会像瑜伽那样拉伸的比较好呢？
他就是让我们的身体更好用了，
就是他不在那两个评价体系里面，如果说用其他运动的评价体系来套普拉提这个运动，就是会感觉无法 match 上，对，所以其实普拉提就是你练完普拉提之后很有可能你练瑜伽柔韧性更好了，或者是你练完普拉提之后你抗阻能上更高的重量了，或者你更不容易受伤了，所以
那它会让我长肌肉吗？ 还是说让我其他的比如说
它是这样子的，比如说我们做抗阻力训练哈，它有肌肥大的训练对吗？
对，
它有的人是为了让肌肉的形态好看，
有的减脂，有的是塑形嘛，对吧？
对，那还有一部分我们就分三种嘛，第一个是肌肥大，第二个是肌力，肌力就是我要增加肌肉的力量，像一些举重的选手它是这样的目的，那还有第三种就是肌肉的耐力，这是一般我们没有去做抗阻力训练，就是没有打比赛的那一群人练的会比较多的，那他可能就是一些小重量啊，然后多次数这样的训练，所以他的目的是不一样的，我们的就给他的方案是不一样的。那针对普拉提来说，他肯定不是练肌肉的形态，不是练肌肥大的，所以他的重量肯定也没有那么的大，然后但他也不是练肌力的，所以他可能是练肌耐力相对来说会更多，如果要是这么详细分析的话，他更偏肌耐力一些，
就是我练完之后肯定肌肉的耐受能力会增强对吧？
但是呢他只是普拉提众多训练目的之一，为什么？就是现在我们想弱化肌肉这件事情，就是因为练习普拉提的时候它其实是有非常多的目的的，比如说你可以让你的脊柱更加的灵活，你可以让你的关节更加的灵活，因为很多人的就是什么一些疼痛的这些问题都是由于你的这关节不会动，然后造成的你连带的关节和连带的肌肉就是代偿造成的，不是要把它就是只是把这个动作去和肌肉训练划等号，就是因为普拉提的训练目标特别的多，然后就包括我们的练习的呼吸，很多人现在生活都非常的紧张，你通过练习呼吸可以调整你的副交感神经，你练完是放松的，所以它的目的是多样性的，我现在都不太引导我的会员说这个动作是练这一块肌肉的了，就是给他扩展更多，更多的是哎，你练完有没有觉得更舒服，你有没有觉得长更高，你有没有觉得呼吸更顺畅，这些都是他的训练目的。
就是我你像我现在比如说我们很多人在练一些运动的时候，比如说游泳对吧，他的这个教练也会说你不要光游泳，你要去跑跑步，你要去做一些什么其他的这些运动，
是的。
那普拉提这项运动来说，那是我是光练普拉提就能起到一个比较好的效果呢，还是说也要配合其他的一些运动会效果更好呢？
在我们真正就是普拉提老师来说，就是不是为了说你只在我这儿上课就好了，我一定会建议你要多尝试不同的运动，因为普拉提运动可能相对来说它更加的偏节奏慢一点，它其实欠缺一些抗阻力训练或者一些有氧训练，一些心肺训练的，它是需要和不同运动一起结合配合去训练完成，它的效果才会更好。
有什么推荐吗？比如说你觉得普拉提和哪些运动结合是
它百搭，
所有运动
它
都可以。
比如说现在最流行的骑行对吧，跑步这些是不是搭配的普拉提之后
它真的都可以。我为什么说它是百搭的，就是刚才说了普拉提它最终是要应用到生活当中去的，现在我们就会在日常生活中呢，不管是什么动作也好，我都会带入六大原则，就是要把这原则融入到生活当中，它已经融入我的血液了。比如我在骑车的时候，我在想哎，我怎么让我的脊柱保持一个很好的排列，我怎么让我的髋关节去带动，我怎么让我的髋膝组产生一个联动，其实在各个运动当中它都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配合，能让你的运动表现得到提升。你跑步的时候，你可能之前由于你的下肢排列不是很好，那你通过普拉提的训练，你有一个很好的下肢排列，有很好的髋膝组的联动，就有可能提高你跑步的速度，你的心率也会有提升。那在你做抗阻力训练的时候，它可以帮助你力量提升的会更大。因为我有瑜伽的会员，他当时在瑜伽去训练的时候，他不太理解怎么可以让他的核心更好的参与进来，但是他练完普拉提之后，他一直跟我反馈说，我终于之前很多做不起来的瑜伽动作我可以完成了，这些都是好处，都是可以帮助他的。滑雪呀，游泳啊，我们所有的普拉提动作当中都有跟这些运动相关的动作。
就是动作里面有很多模拟其他运动的动作，就是比如你用其他运动里面需要的运动模式，普拉提里面有专门的动作去训练它，然后你训练完之后呢，其实你这个发力模式是得到了一个重塑的，得到重塑之后再去做那个运动可能就会更上一个台阶，所以就是没有一个特定的练完普拉提就要去练哪个动运动，而是练完普拉提之后你就可以尝试所有的可能，你对啥感兴趣你就去练啥，
这听上去很万能
的。对，比如说游泳，比如说自由泳，自由泳的时候我们的手臂和腿不是要协同配合起来吗？那在我们普拉提的训练当中，我们有一个六大原则，就是我们 BC 普拉提的六大原则的其中一个原则叫核心的控制。那核心控制是分内核心和外核心的，那外核心指的就是筋膜链，就像我们游泳这个动作的时候，它是需要前斜悬吊系统和后斜悬吊系统协同工作来完成自由泳这个动作的，所以它不是单一的动手臂，它是需要你的躯干、你的胸廓和你的骨盆要协同工作，让你这个看起来手和腿的这个动作更高效。
什么叫 BC 普拉提？
这个时候就要说到了，其实我们普拉提是有很多体系的，就是我们俩学的都是 BC 普拉提，而且我现在是 BC 普拉提的助理导师，所以我们会拿 BC 普拉提举例会更多。那现在市面上常见的还有一些体系，我们常说的有四大体系，比如说北极星，然后 BASI 斯多特，还有 Balance Body， 所以在市场上我们有不同体系的普拉提去选择，
就跟武当少林一样，
对，
就是四大门派。
对，
这四大门派侧重于哪方面，或者是有什么不同？
它确实是不一样的。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普拉提，就普拉提先生最早的，它是有六大原则，但是现在我们各个体系的原则，六大原则都是不一样的。那比如说我们刚才说到斯多特，那它的六大原则是呼吸、骨盆位置、肋骨位置、肩胛骨位置、头和颈椎的位置和下肢排列。那北极星呢，是呼吸、中轴延伸、核心控制，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是脊柱分节活动，第四个是头颈肩带的协调，最后一个是肢体的承重与排列。 BASI 呢是十大原则，还有 Balance Body 呢是四个原则，所以就是每个体系的原则都是不一样的。那我刚才说的原则，我们是以 BC 普拉提为标准，那我们的原则第一是中轴延伸，第二是呼吸，第三是核心控制，第四是关节解离，第五是身体排列，最后一个是全身的整合连接。
哎，你能给我详细讲讲吗？什么，比如说什么叫中轴延伸？
嗯，好，比如说我们现在坐在椅子上，其实我们是有点很懒散的坐在这儿。
对，
那中轴延伸的话，
我显得好像比你们更懒散一点。
没有，我们也都很懒散。
其实中轴延伸这件，中轴啊，它什么叫中轴？它有点像我们铅笔的笔芯儿，它其实是一个想象的线，我们可以理解就是脊柱更靠近中心的这个线。那你想这个笔如果是在这儿，它没有一个延伸，比如说我们线在这儿吧，它没有延伸感的话，它就像我们现在坐在这儿是塌下来的状态。但如果我们延伸的话，我们头往天花板，我们的坐骨往地面，我们两端都要延伸的话，我这个线的两端一蹬，它是不是就变直了？那它的排列是不是就更好了？那它的核心是不是也会启动了？所以我们中轴延伸是我们就是第一大原则，就是它不光是脊柱的，还包括四肢的，都是有这种延伸感，就能让你就是你的脊柱也好，还有你的关节也好有空间。就比如说我们现在坐在这儿，好像我们的腰椎就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挤压，那为什么很多人久坐的时候腰痛啊？就是因为我们的关节得到了这种挤压的这状态，那我们要恢复它，就要恢复这个空间感。另外就是我们在中轴延伸的时候，不光是坐姿，还有在做动作的过程当中也需要有这个延伸感，这个时候你才能让你的每一个脊柱让它独立去运动，而不是一片式运动。很多人在做一个弯曲动作的时候，它是不会脊柱分解的，它是一片下来的。就是约瑟夫普拉提有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话，就是如果你现在看起来很年轻，但是你有个僵硬的脊柱，那说明你已经老了。 但是如果你现在是80岁，但是你有一个非常灵活的脊柱，那说明你还很年轻。所以就是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首先先有一个中轴的延伸，
就是听上去有点像芭蕾舞演员的那种感觉。
哎，对，说的特别好，就是因为约瑟夫普拉提最初的时候也会给很多的芭蕾舞演员去做一些训练和治疗。
哦，
所以他有很多的芭蕾的动作融入在里面。
对，就很多人练完之后觉得自己长个了。
对对对，是的，觉得更加挺拔了。
刚才您说的第二个是
呼吸。呼吸呢，这个原则刚才其实看到各个体系都有，在包括约瑟夫普拉提在最早有一个三大指导原则，它也是其中之一，是因为呼吸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天生的一个功能。其实这个功能是我们天生自带的，你本身就会的，但就是由于我们长期不良体态的造成，我们的呼吸就不再顺畅了。就是我们可以观察一下我们的婴儿啊，你会发现小朋友在呼吸的时候，他的肚子啊和他的胸廓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扩张的一个配合。但我们长期久坐在这儿，成天窝在这儿，然后我们的呼吸就不会像我们的小朋友一样了，他的膈肌可能就不会调动起来了。所以我们在练普拉提的过程当中，是希望你可以恢复一个出厂设置的一个呼吸，因为我们很多的体态的问题都是由于我们的呼吸不正确造成的。
我以为是我的鼻炎造成的。能恢复鼻炎吗？这个鼻炎的设置吗？
这鼻炎可能就是后来的这个其他的因素。
其实我个人发现，就是如果说真的就是训练的很好的话，你长期保持一个稳定的训练，鼻炎真的会消失的。我之前那个在跑步的时候是从来不会有鼻炎的，就是别管空气怎么糟糕都不会有鼻炎。我是停止了这个运动之后长胖了，然后我发现哎，你的鼻炎呢呼噜啊随之就来了。但是只要你一运动起来，一运动一段时间，然后你瘦下来之后，你就会发现这些东西又开始改善了。
好，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是因为其实正常我们呼吸应该是用鼻子吸气，尽量不要用嘴吸气，因为它可以产生一氧化氮，它可以让我们的氧合会更好，它其实可以促进我们身体很就是促进我们身体的这个呼吸的功能的。
对，在北京这种空气下，对吧，用鼻子呼吸可能会更好一点。
对，
用嘴的话很容易得咽炎。
我们也是建议会用鼻子吸气会更好。另外呢，呼吸它是一种使用工具，我们现在可能就是不同体系会不一样，只拿 BC 来说，呼吸在这个动作运用的过程当中，它不是固定的，不是一成不变的。因为很多体系这个动作固定的，它就是吐气的时候你卷起来，吸气的时候落下去，它只能这样，它不能改。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它是使用工具，它是要看每个人的情况去判断它这个动作它应该是吸还是呼。对，所以这个是对我们老师是有要求的。
瑜伽那边他们好像为了让你感受呼吸，是让你保持一个专注力，对吧？
瑜伽的呼吸也非常的好，而且它的呼吸的种类特别的多，就是呼吸没有对错之分，只是去看我们的目的是什么，而去采用哪一种的呼吸方式。
在普拉提中也是针对不同的运动场景，
是
不同的呼吸。
就是我们 BC 普拉提是这样子的，有一些体系不是这样子。
比如说呢，你能举个例子吗？就是说在什么情况下你们会怎么引导不同的呼吸呢？
比如说我们做屈曲类运动的时候，我们通常会用吐气往上起，因为吐气的时候能帮助脊柱做屈，就是你能让它起得更好一点点。然后这个时候你吸气的时候就要往后背的位置去吸，如果你往胸口前侧去吸的话，你就容易身体往下掉了，如果你往后背去吸的话，你就能帮助它起更高。这个就是呼吸的运用。那比如说我们是在一个侧屈位的一个位置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用的就是单侧的呼吸，就是吸气是吸到我们拉长的这侧，它能让你的这一边的，就是你的肋间肌也好，你的整个脊柱也好，能得到侧面更好的一个扩张，它的每一个呼吸的作用都是不一样的。那比如说我们在做伸展运动的时候，我们是用胸式呼吸的，因为胸式呼吸如果从呼吸动力学来说，吸气的时候脊柱应该是呈屈曲的，但如果你继续深吸气的时候会呈现伸展，所以在我们深吸气的时候吸会吸到胸口前侧，是能帮着我们更好完成这个动作的。那所以在一些小白的训练当中，我们都会利用呼吸这样的原则能辅助他们更好的完成动作。 但是对一个有经验的训练者，那我们就可以交换呼吸的方式去挑战他这个动作。同样是一个动作，我们用不同的呼吸得到不同的训练目标。下面刚才说的就是核心控制了。核心控制其实是分内核心和外核心的，就是 BC 普拉提是这样子哈。内核心指的就是我们就是深层的呼吸肌群，膈肌还有盆底肌、腹横肌和多裂肌，这个是其他体系大家都会讲到的。然后我们刚才讲的外核心就是我会说的四条筋膜链，我们叫悬吊系统，叫前斜悬吊系统。我需要说的很这个什么详细一点吗？
可以，
大家可以就是能听就听到哪儿，听不懂也无所谓哈。然后比如说我们前斜悬吊系统是从我们左侧的腹外斜肌过渡到右侧的腹内斜肌，到右侧的大腿内收，然后对侧呢它是一个十字交叉这样过来的一个，就叫筋膜链。它正好经过了我们的耻骨联合，所以它更多的是稳定耻骨联合的作用。那我们后斜悬吊系统呢，它是从我们左侧的背阔肌经过了胸腰筋膜来到对侧的臀大肌，它是在你的背后画了一个 X， 它是经过了骶髂关节，然后它是稳定骶髂关节的。所以在我们前斜和后斜悬吊系统呢，需要用很多旋转的动作去训练它。第三条呢叫侧悬吊系统，是因为我们不管站立也好和走路也好都有单腿支撑的动作，所以侧悬吊系统呢是从我们左侧的腰方肌到左侧的臀中小肌到左侧的大腿内收肌，它是单侧的，让你的单腿支撑的时候保持一个稳定的状态，这个就是我们走路会用的会更多。然后最后一条叫深纵悬吊系统，它是从我们的脊柱开始，从我们的脊柱，然后这两边它是从我们的脊柱到我们的整个脚经过我们的这个腿，它其实是画了一个更大的一个 X， 它一个是稳定我们的脊柱，另外一个就是人之所以和猩猩的区别，就是因为人能直立行走，因为人有宽伸展，猩猩是在一只屈髋的一个位置上，所以它也是能保持人可以站立，脊柱可以直立，再加上我们走路的时候这个脚能保持一个平衡的一个状态。所以在我们训练的过程当中，我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我可能不太关注你现在是哪一块肌肉在发力了，我在考虑你的深层核心和你的外核心是不是可以协同整合在一起，这个是核心的部分。那控制的这个部分呢，就是比如说我们从地上捡一张纸和从地上搬一桶水，你用的力量是不一样的。
那这个控制是另外一个理念了，对吧？
对，
核心控制它是刚才解释的是核心，是分内核心和外核心。控制指的就是你用多少的力，用多长时间的力去完成一个你跟这个动作匹配的一个控制的一个力量，因为很多的动作是需要协同工作的，你不是一块肌肉完成的。
哎，为什么它很讲究核心呢？因为我们如果说是比如说在健身房的那些男孩女孩们，他们练核心很可能就是因为有腹肌，对吧？然后做一些支撑动作的时候好。那作为普拉提这块来说，我看对于你们来说这个整个的核心肌肉群还分得非常非常细。那为什么这个核心控制会对普拉提来说是这么重要的，要提到六个理念做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理念呢？
就像我刚才还没有完全说完，就核心控制就是我们用我们的内核心和外核心协同整合。就说到我刚才又说的一点，就是我们要用最适合的力完成最好的动作，最节能的方式完成这个动作。为什么说核心控制这么重要呢？就是因为我们所有的动作，你看似我们是用手去完成了一个抓举的动作，我们看似是用脚用腿在走路，但实际上这个力量都来自于我们的核心，它不是单一的四肢的运动，它都是用核心去代替完成的，从这块出发的。
接下来的一个理念是
接下来一个理念叫关节解离。那其实你刚才我在介绍其他体系的时候，他们有的叫脊柱分解，但是我们这个关节解离是包含了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脊柱分解的能力，另外一个层面是关节分解的能力，所以它是两个不同的。就脊柱就像刚才说了，如果你有竹科分解的能力的话，说明你的脊柱是很灵活的，你的椎间盘是很饱满的，然后你就不会产生很多的挤压，然后也会减少很多的疼痛。那在关节解离上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我们的肩关节，比如说我们要往上去够一个东西，做了一个抬手臂这个动作， 那如果你是用关节解离完成的，你完成了一个很好的肩弓解律，这个时候你就不会有一个非常肥大的上斜方肌。
哦，
你看小姑娘们，她们就觉得，哎，我斜方肌太丑了。
嗯，
是因为她们的关节没有动，她完全用耸肩去代偿了这个动作。所以当你有一个很好的动作模式，你会发现，哎，我好像不需要去做那些减肥，它自然肌肉是用进废退的。你完成了很好的骨骼运动的模式，你就能减少你肌肉的一些不必要的代偿。
这是第几个概念？
这是第四个了。
嗯嗯，剩下的两个是？
剩下就是身体的排列。
嗯，
就像我刚才说的，我们不只有静态排列，还有动态排列。我们在整个的动作的过程当中，你要一直有动态的下肢的排列呀，然后有躯干的排列，有上肢的排列，有头颈肩的排列，是在你整个的运动的过程当中都需要去注意的。那最后一个原则叫连结，就是我们需要把刚才所有说的这些原则都应用到一个动作当中去，而且它也有身和心的连结在一起，也有老师和学员的连结在一起，就是它是比较广泛的了。
嗯，
一个比较广义的一个概念了。
现在练的人多吗？这个，
多是多。
嗯，
但是呢真正练普拉提的我不敢说有多少。
啊，这个话怎么理解呢？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普拉提真的就是我们从事这个行业这么多年，嗯，然后到这儿对普拉提认知能讲出来的这个理念。但是很多的训练者可能还停留在我这个是练这块肌肉呢，我练这个普拉提我是为了减脂塑形呢，
嗯，
然后我练普拉提我是为了练得特别的累，我出很多汗呢，这些都是看现在的训练者
误区对吧。
那很多训练者都是为了这个在练。
能坚持下来的多吗？
真正热爱这个行业的就是我们的，其实我们的会员都是长期主义者，都会跟着你练很多年。
嗯，好，那我就问一个关键的问题了。
好。
贵吗？
一定是贵的。
嗯，
一定是贵的。就是因为第一我们的学习成本是很高的，这就说到这个行业为什么就是大家都想往普拉提行列去转，大家就是看到了它的课时费是高的。
嗯，
但我们前期课时费高真的是因为我们学习成本高，然后学习的时间也久，然后我们值得拿到这个钱的。但就是因为大家看到了，哎，它好像很好赚钱，所以就涌入了很多学了几天然后或者是看一些视频就敢出来教学的这部分人还是很常见的。
你这个贵你方便说大概价格是在什么范围吗？
我们的价格还是不一样的。
哦，我俩价格不一样。
哦，
我便宜点。
哦，就是一般的假如说我们选一个，就是比如说我作为一个新手入门的话，我要选一个教练，他大概是一小时大概多少钱？
北京市场的话可能常见的从四五百到七八百的都有吧。
差距在什么地方呢？比如说
差距在他敢不敢要这个价格。
哦，
听上去面好像是更敢要价的一样。
对，你这么说好像我更敢，就是跟你的经历啊阅历啊然后学习的内容啊方向啊，嗯，然后你就是你的投入和这个成本都是相关的。
嗯，你们管平均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价位啊？
就我现在是自由教练，我的价格就是千元左右。
哦，
嗯，
不过得知你是一个初中生的妈妈之后，我还觉得你还是挺值这个钱，至少对一些很多女士来说，对你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样板，她我觉得还是愿意掏这个钱的。就像你刚才所说的一样，就是说现在这个还真是挺贵的，感觉比其他的这个要高很多，对吧？比起来，可能你的一个小时的费用，对吧？就相当于他 keep 能交好几年的这个会费了。那所以说很多人涌入，你像咱们传统的这个可能像就像你说有瑜伽的或者是其他健身教练就涌入这个行业，那你现在怎么看待这个普拉提行业的发展呢？
哎，我们其实也会有担心，就是因为像刚才说的，我们真的是一点点往上学起来的，因为我们每年的学习成本都很高的，大几万是一定会有的，花了很多的时间和成本在这件事情上。
嗯，
大家可能就是看到了这个普拉提在整个健身行业都比较火，然后都想往这上转，但是好老师又很稀缺，所以就会出现了鱼龙混杂的这种情况。
嗯，
我觉得普拉提现在这个市场还是处在一个大浪淘沙的一个过程当中，它一定会筛选出去很多的人。嗯，但是我们就是坚持专业的人，我觉得只要你坚持做这件事你还是会脱颖而出的。
嗯，你自己 决定从事这行之后，现在你是自己开馆吗？还是
我自由教练？我就没有开馆。我在去年的时候会、就是有一次就是运营的一个经验、失败的经验，这个在我们自己的普拉提会课当中其中有一期、有提到
可以关注这个思雨和米哈的节目普拉提会课啊。其实我在小红书上也对也推荐了你们那个。那你自己在这个从业过程中有没有遇到过一些就是挑战呢？
在我成长的历程，其实之前小白教练的时候还蛮顺利的，因为那个时候不懂，所以就是老师教我们什么我们就学什么，模仿什么，就是在你不懂的情况下你只能是学习。但是当你从事这个行业久了，你就会有自己的见解，你就会有自己的主张的时候，我在之前的那个场馆，我们就是在教学理念上和老板有很大的冲突了，因为他本身自己也做培训，那我没有学他的培训，我去外面学的培训，所以就会产生教学理念上的一个很大的冲突。所以那段时间是我在普拉提这个生涯当中遇到的第一个障碍。
哎，你们为什么选择做一个普拉提的播客节目？因为我感觉好像如果说真的是从获客的角度啊，我从纯商业的角度来讲，可能抖音视频号就是这些视频平台应该引来的流量最大的，但是你们却做了一个既看不到两位美女的身形，就是感觉只能听你们在那里讲，包括你介绍什么动作或者介绍什么肌群的时候，一旦用到这些专业的用词，其实我相信很多听众也是听得云里雾里的。为什么会选择这么一种形式来传播你们的理念？其实这也是我非常好奇的一点。
这个可以让思雨来介绍。
那是我要做的，就是因为我听播客的时间大概可能有十几年了，然后我以前做过两个自己的播客，就是做播客是我的一个就是放在心里的事儿，就是有个种子、然后我之前做的播客有点类似现在那种闲谈性质的那种节目内容、然后我其实会觉得有一点点言之无物，就是一说一些废话，我觉得是制造一些就是网络垃圾，我觉得没有必要。然后等我从事这个行业之后，我想再做一档新的播客节目的时候，我希望它是能比较相对容易的来讲是言之有物的一个内容。那我觉得选择跟我的职业相关这么一个话题的话，会更容易实现这个目的，达到这个效果。然后所以说实话，一开始我对它的期许是没有获客这个目，就是这个目的在的，我压根就没有这个期待。但确实是我们节目放出来之后，实质上产生了有人有听友来找我们两个人去上课，我觉得这个是。
Just needed to talk. I hoped you would answer.